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特别看到，这位父亲他不单单是创造了天，他护理整个世界。那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对他儿女的护理。那这段问答看到他怎么样呢？会供应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也就是说，上帝造我们，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活着，我们有灵魂的需要。如果上帝给你一份好的工作，你只是为了工作活着，好，你是做工作的奴隶，你是做被造界的奴隶。但是上帝造我们，我们有什么呢？啊，我们有灵魂，是为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他的形象。所以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上帝他会供应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我们还有灵魂的需要。那上帝他用什么来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呢？就是他启示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啊，你这一个礼拜里面有多少的时候能够灵魂上在神的话语当中被供应？你面对试探、面对失败、苦难，神的道如何帮助你度过？你面对罪、面对将来的死亡的不确定，神的道又如何帮助你来度过？那特别提到说，在流泪谷当中。他所允许临到我的任何不幸，怎么样呢？都与我们是有益的，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天上的父亲，他让我们遇到的每一样困难，啊，工作上的困难，还有人际关系的困难，还有生活上教育子女的困难，这是神都与我们有益，是要使我们能够成圣，啊，更加与我们的父。想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你给我们儿女的身份是我们在地上最宝贵的。你不单单称我们为义，你更是把这积极的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在这份关系当中，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永不离开我们。主啊，我们就满怀盼望，我们也愿意为你而活。恩主，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崇拜，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也给我们更加顺服的心。我们一同来明白你的旨意。天父，我们也为我们。Springfield 来祷告，我们的分会来祷告，我们职堂的工作来祷告。主，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你的工作，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你不单单是回应在地上设在教会中设立你的个人的职分，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一同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你对教会的目的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你在地上救赎的计划，主就帮助我们看到这荣耀的呼召，也看到你荣耀的教会，也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回应，如何来回应你？主，你继续的来保守兼顾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个人的需要，在身体上，在灵魂上，在个人的病痛当中，主你来安慰，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你的福音，也被你的福音时常来更新，所以我们就仰望在你面前，继续的用你话语来兼顾我们，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使徒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但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上帝的大能？为什么保罗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能力？因为只有福音能够把人从罪的污秽、罪的权势，还有罪的败坏当中拯救出来。只有福音能够把我们从罪疚感，要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 光明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充满恩惠的救恩。那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它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如此恩惠的救恩呢？保罗进一步说，上帝的公义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出来。当公义被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能力也就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拯救我们的能力和他公义的显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那有人说，上帝可不可以就凭着他创造的能力，直接改变我们的罪？我们看到上帝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上帝的一句话就有了能力，就有创造。但是上帝在改变一个罪人的时候，然后直接讲一句话，说这个人变成好人，把他的罪拿走，可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上帝在改变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能够像第一次创造的时候用他的能力直接越过这个人的罪，这个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在罪人的得救上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啊，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在他的书啊《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的讲道集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大的问题是上帝在施行救恩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是罪的问题，另一个是由罪的问题所带来的上帝的怒气。所以，上帝在进行新的创造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上帝要解决。那什么是罪？罪是对上帝的抵挡，对上帝的主权，对上帝圣洁，对上帝的公义的抵挡。所以你看到，在上帝原初创造的时候，有没有罪？没有罪，有没有任何东西在抵挡上帝？没有。所以上帝在那样的语境之下，他可以直接创造。罪所带的后果会引起上帝的愤怒。在第一次创造的时候，没有愤怒，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抵挡。但是上帝在拯救罪人的时候，罪和愤怒这两个事情一定要被解决。那上帝的罪，人的罪和罪所带来的愤怒如何解决呢？就是上帝的公义需要被满足。这个公义不是我们人的义，我们人的义是太软弱。这个公义是上帝他自己的义。这个义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成就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旧约的时候，整个旧约的启示，它都是指向这个公义，我们所需要被上帝所接纳的公义，被如何显明出来？你看到这个献祭，是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流血能够满足上帝这个愤怒。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这君王的职分、一切的宗保的职分，都要指向那一位最终的宗保耶稣基督。只有他有义，就借着他的义，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问题当中：我们觉得我们一开始我们很糟糕，对吗？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糟糕，我们看一些慕道友，我们就觉得很糟糕。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以后，你就发现，好像我们也还要继续靠着我的义，被上帝继续接纳。你会觉得说，我可能比别人更加包容，哦，什么什么派我都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信仰我都可以接受，很多错误的、好的我都可以，我很包容。我看那些不够包容的弟兄姐妹，我就不能够接纳他。哦，那我就觉得我很包容，所以上帝会更加会接纳我。 我脾气比别人更好哦，那些脾气不好的人啊，可能不太好哦，所以因着我的脾气很好，上帝会更加接纳我。我更加有耐心啊，你耐心会成为你被上帝接纳的条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旧约到新约都要告诉我们，我们始终是凭着上帝的义，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时期，神的百姓同样是对这些启示、献祭等等的信心，被看作他们对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公义是有信心的。这么，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宗教的领袖、犹太的祭司长、文士。还有法利赛人、长老们等等，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哦，他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呢？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他们反而在拒绝耶稣。我们看到上一文当中，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面，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耶稣他来到哪里？耶稣来到圣殿当中，这是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来到圣殿，他在圣殿里面，他赶出了圣殿里面做买卖牛羊鸽子的人。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以后呢，这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就质问耶稣的权柄，说：“耶稣，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凭着什么样的权柄，把这些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把他赶走？”那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什么问题？施洗约翰的洗从哪里来？好，施洗约翰的洗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而来？”啊，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那法利赛人的回答，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哦，他们说我们不知道。那耶稣的问题很明确，你们能够回答？约翰的洗从哪里来？他们就可以回答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为什么耶稣要问这样的问题？施洗约翰的洗为什么这么重要？施洗约翰的洗为什么是从天上来？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常常告诉我们说，律法和先知到谁那里结束？到施洗约翰结束，对不对？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结束，那什么意思？那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约翰是在旧约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约翰他仍然代表着旧约的传统，也就是说，约翰的洗礼，它的意义和本质上和旧约其他更早的时候的献祭等等有一样的功能。当你接受献祭的时候，你在表明上帝的意是我所需要。当人对约翰的洗有信心的时候，他们也被看作是对耶稣的义是有信心的。我们看到耶稣的约翰的洗是什么意思？约翰的洗是指向将来耶稣的工作。耶稣工作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是被施洗约翰的洗所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文士、祭司长、还有长老们拒绝回答施洗约翰的洗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在拒绝什么？他们在拒绝这唯一能够被上帝所接纳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祭司长、文士啊，长老们，他们也拒绝谁？他们也拒绝了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会拒绝耶稣基督？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更完美的义，他们觉得他们的义是足够的。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已经非常清楚的被显明出来了。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耶稣。最后一周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第一天，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第一天，我们看到他第二天，他咒诅什么呢？咒诅无花果树，对吗？在第十一章，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就枯干了。咒诅要成就先知的身份，对吗？耶稣紧接着怎么样？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这是什么工作？这是祭司的工作。耶稣是一位祭司。然后法利赛人这个时候怎么样？质问耶稣的什么？他的权柄，他的质问耶稣的什么？君王的身份。所以马可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也是那一位先知。你看到马可已经很清楚的把耶稣的身份写明给我们，耶稣也自己把他的身份写明出来，他是唯一我们能够借着被上帝接纳的这位宗保。我们看到他是法利赛人，这群文士和祭司长，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去拒绝神的意，他们觉得他们的意，自己的意，可以被上帝所接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进一步，通过这个园户的比喻，来告诉这群他的听众，告诉文士、祭司长、长老等等，告诉他们他要做什么。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不仅仅是要重申他自己的身份，耶稣也更进一步告诉他的听众，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爱的神。我们看到，在这个园户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这园户的表现怎么样，是非常的糟糕，对吗？是非常的凶恶。我们可能会读到这个比喻，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刚硬的园户？我们很难理解。园主差来的人打了、羞辱了，并且把他儿子都杀掉。我们不能理解，怎么会这么糟糕的园户？但是我们更难理解、更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居然有一位原主三番四次的怎么样，要差人到园户里面，甚至把他的儿子也差遣过去。这是我们更加难以理解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今天天气的比喻里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先看到园户们，他是如何来拒绝这个园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园户他又如何回应这些不公义的园户们？那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如何来总结这个比喻？他如何通过诗篇118篇来总结他的比喻？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园户们他们是如何拒绝园主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已经是被修好设施完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设备，看到有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了租户，是设施齐全的。那这些园户们是不需要工作的我们前段时间在摆摊摆摊是一个现成的，不需要工作不需要修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设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第一节，把我们带到哪个语境里面？把我们带到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是葡萄园之歌，在这葡萄园里面，这个葡萄园是以色列，上帝希望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结出果子，但是这个葡萄园怎么样呢？却结出了野葡萄。这是这个比喻的背景。在当时有很多的园户会租这些园主的园子都是有的。那也有一些园户们，他们会想一些策略，要把这些原主的产业把它占了。 哦，这个跟我们今天文化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契约精神，但是在当时，有很多的原户啊，会侵吞原主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原主把这个原子交给原户以后，那他要做什么呢？他希望在特定的时候要收什么？收果子，要从这些原户的身上收取果子。我们清楚看到，在比喻里面，这些原户是指谁？原户是指葡萄，是指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上帝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得着果子。但是我们看到，原户们有没有把果子给原主呢？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看到，上帝要从他们的身上得果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把很多的特权（privilege） 给了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以色列有什么特权？神的话语、圣经，有他们的中保持份，有圣礼啊、割礼等等。上帝许许多多差遣的先知、他的仆人给以色列人。上帝要从他们的身上得着果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不愿意给果子，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生命。宗教生活是不能够结出果子的，没有上帝的生命是不能够结出果子的。只有有神的生命的人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上帝给了我们更多的特权。上帝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旧新约圣经，对吗？完整的圣经，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的心意都告诉了我们。我们有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有更丰富的对中保的认识。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拥有更多的特权，更清楚的这些福分。上帝同样也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果子，他也给我们责任和权柄，使我们可以结出这些从圣灵来的果子。兄弟姐妹，今天上帝给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责任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在家庭里面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他希望我们对团契、对教会、对我们的组员，我们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上帝有没有盼望我们在对他的真理、对他的教义的认识，每年都在进步。有没有看到我们对我们组员的责任感，有没有每一年在增长？我们生活里面还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呢？我还有哪些错误？我的脾气，哪些兴趣，哪些的懒惰？不是讨神喜悦的呢？我们和弟兄姊妹有没有更深的问责的关系，accountability 的关系？还是我只是愿意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问责不是坏事情，你有问责的时候，你才有一个安全的地带，是你可以面对你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哪一些地方我们有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交果子，他们虐待这位原主所差来的仆人，这是让我们感到很惊讶。我们不单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虐待这些原主所差来的仆人。如果我们稍微了解旧约，你就 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这群的原库门，好，出这个园子的人是谁呢？这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上帝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他差遣了许许多多的先知、上帝的仆人，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却仍然拒绝。你看到上帝差遣哪一些人呢？在被掳之前，有被掳之前的先知，有以赛亚，对吗？以赛亚后来被锯成两半。在被掳时期，好接近被掳的时候，有耶利米，耶利米几乎要被送命，后来逃到埃及。在被掳当中有谁呢？有以西结，以西结对谁讲话？对，跟他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对他们讲话。然后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长老们说：“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吧，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在，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不要留在巴比伦。”以赛亚说，以西结说不可以，对长老们说不可以。神的旨意就是你们留在这里才能够生存。被掳之后，看到又出了先知，到这位施洗约翰也被杀。为什么？你看到我们的本性里面是多么容易拒绝神的话语。我们听到的时候，总会觉得说这边到。啊，是对别人讲的，啊，我们很少觉得说这边道是上帝对我讲的，我们觉得我们有义，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弟兄姐妹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不愿意把果子交给神？为什么不结出不能结出果子来？为什么这群的园户们把原主差来的人一个一个羞辱，甚至把他的儿子？都杀掉。那儿子来的时候，这个爱子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们说这是要领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拿走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就是属于我们的。你会发现这些园户的观念当中，他们觉得什么呢？他们觉得这个园子是谁的？是他们的，不是园主的。用前面我们看到。我们罪人的状态就是觉得上帝造的东西是属于我的，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紧紧抓住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上帝，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觉得说上帝他越接纳我们。我们看到，当我们觉得。上帝所造的东西，所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你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把这东西是交在神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来结出果子，来归给他。如果我们觉得东西是属于我的，你是不可能交给神。你的工作、家庭、你的儿女。如果你认为是属于你的，你是不能够放手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来结出果子。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句话啊，文士啊，祭司长、长老，好，祭司长们，我们进一步来思考他们为什么来拒绝。我们看到还有更深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嫉妒，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爱子杀掉？是因为嫉妒。我们看到他们说这是继承产业，他们觉得说我们在这园子里面干活干了好几年，凭什么这个园子不是我们的？而这个爱子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凭什么就可以接受接管这个园子？领取那么多的果子，他们觉得我们付出太多。这个爱子凭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功劳，他凭什么？马可福音在第15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拉多说，祭司长和文士、长老把耶稣 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嫉妒，连比拉多都看到了，这是因为嫉妒。兄弟们，嫉妒是很痛苦的一个罪，嫉妒会带来仇恨，仇恨会带来谋杀。看到该隐杀了亚伯，约瑟的弟兄们设计杀害约瑟。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嫉妒耶稣，耶稣比他们有更深的影响力，耶稣比他们有更真的爱意，对人的爱和关怀。我们看到罪，我们看到嫉妒。是这群罪人是想要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并且认为那个属于别人的东西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原户们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我们就说，很多时候最嫉妒所带来的痛苦也是这样，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看到上帝在基督的义当中，单单借着基督的义接纳你，你可能很难学会满足。你可能还会觉得要把上帝所给你的其他东西当做你被上帝接纳的条件。当你觉得自己行为不错的时候，你就以这个好的行为来责备别人，来轻看别人。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胜过嫉妒很重要的途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满足，看到基督的义如何单单的成为上帝所接纳我们的条件和根基。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原主是如何回应原户的。我们看到这个原主他怎么样呢？他一次又一次派人。到这个葡萄园里面，最后他把他的儿子、他的爱子怎么样差遣到这个园户啊园子当中，他让他的爱子以身放血到这个园子里面。为什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拥有一个葡萄园啊，比如说你有房子哦，租给了一个租户，啊，你要人。差一些，你要派一些人去收租金的时候，有人被打，有人被杀，这边已经有人被杀了，你还会派你的儿子再去要债呢？你可能很害怕，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个原主会这个原户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害怕，你可能不会把你的爱子，差你的爱子去收这个租金，你可能不会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原主。他怎么样呢？他去派他的仆人，一次又一次的派他的仆人。他没有因为第一次被打，第二次被羞辱，第三次仆人被杀，就怎么样呢？就停止差遣他的仆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原主他盼望在原户的身上。可以说不止，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弟兄姐妹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他盼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结出果子，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接纳我们，他帮我们，他甚至把我们犯罪。的罪债放在他儿子的身上，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们。今天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你如何回应他对你如此的包容、忍耐？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显明的，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在比喻当中也告诉我们，上帝所给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用三个动词 来表明这位原主他要做的事情。这里面有三个动词，而且是将来时态，啊，不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要发生的。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原主他要来。第二个，原主他要除灭这些的恶人。第三，他要把这个原子交给别人。我们看到这个原主他要来，什么意思？这原主他不是不知道原户门在做什么，原户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原主是知道他要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原主是知道的，我们的神他是知道的。你在过去一周里面每一件事情，原主，我们的神，他都知道，而且他要来，他要审问。第二个，他要除灭。你看到他这原主，他要按照他的公义，要把这些原户们怎么样呢？要把它除灭。我们看到当时的祭司长有什么呢？有该亚啊，不亚该亚该亚法，还有亚拿啊，这两位很重要的大祭司。那该亚法和亚拿的家族啊，占据当时整个祭司职分数十年，他们觉得这个职分是非常的可靠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要除灭这些人，他要把这些不公义的原户，这些祭司的职分，要把他们拿掉。你看到这位原主他公义的做法。那第三个，他要把这个原子交给别人，交给那些能够结出果子的人。我看到有时候我们的生气啊不太一样啊，这位原主因为原户的不义，有没有把葡萄园也给一同给除灭掉？没有，对不对？你是保留了葡萄园，然后把这个园子交给别人。就说我们的生气哈，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破坏东西，对不对？你会摔东西，你就把东西都摔掉哈，砸杯子会不会？会啊，我们的生气会把东西财产都破坏。但是上帝他不一样，他希望在葡萄园里面继续结出果子来。我们看到上帝给他这一群的原户们重要的一个机会，给他的听众、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给他们机会。当我们看到他们此时对耶稣的拒绝，不是最终的，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一生之久都拒绝这福音。他们就自己承担他们被逆后果，他们就自己承担对上帝的公义所违背带来的上帝愤怒的结果。姐妹，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的身上，还有他的慈爱。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公义，就帮助我们能够抓紧他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总结这个比喻啊？我们看到耶稣是用了诗篇的第118篇。那诗篇118篇不单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啊，他们一年几次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特别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对这都会唱诗篇的118篇，而且118篇里面第22、23节是他们最熟悉的，就耶稣所引用的经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反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说的引用的这处经文呢，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滚瓜烂熟的，好比我们今天所背的周道感一样，啊，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一样，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处经文。那耶稣用这一处经文怎么样呢？来表达他自己的工作，来表明他的身份。我们看到，不单单是 旧约的献祭、祭司、君王等等的职分指向耶稣的工作。我们看到这种诗篇里面，耶稣也借了这种诗篇来表达他的工作。耶稣的的确确，他知道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使徒，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使徒，被祭司长们、是长老们所拒绝了。但是，并且我们看到，我们人对上帝儿子的拒绝，不是失败，在上帝眼中并不是失败，上帝反而要用这些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不要觉得说你迫害教会或迫害神的仆人，觉得你成功了，告诉你，上帝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胜过了这位地上的这位耶稣，但是上帝在他身上做成救恩。我们看到为什么是被弃绝的石头？那石头是什么意思？石头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Aben。这个词和它另一个词很像，是儿子。儿子和石头是很类似的，他们的母音consonant 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一样。儿子叫 Ben，石头是 Aben 阿本，所以你发现发音是很类似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文字的游戏。这个被弃绝的舌头，在发音上很像什么？很像一位儿子。这位被弃绝的石头，很像一位被弃绝的儿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看起来他失败，但是却在上帝的眼中怎么样？去宣告耶稣是公义的。耶稣他经历了降卑，他经历了羞辱，他又经历了升高，他经历了复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启示的中心，他借着他的受苦，借着他的复活，他被显明出他是公义的。只有耶稣所完成的义，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他也是我们从信主那一天开始，也是我们信主以后，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每一天，耶稣的义都是你我所需要的。我们看到这位男主的儿子，他爱以色列，他爱这些抵挡他的人，爱到一个什么地步？良主把儿子给他们，他们把他杀掉了。上帝的儿子赐给我们，也为我们死。看到神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呢？保罗也告诉我们，死的毒钩是罪，对吗？死的毒钩是罪。耶稣死了，这个死的毒钩勾住了耶稣。耶稣的罪从哪里来？耶稣的罪从哪里来？为什么死的毒钩这个罪会在耶稣的身上？不是他的罪，他是无辜的。这个罪是从你我而来。我们不要觉得说是当时的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你我也参与到他们的这个罪行当中。耶稣的罪是从你我的身上而来的，我们的罪转移在耶稣的身上。罪的诠释是律法，我们也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好行为被上帝接纳，因为有律法在，哪里罪的力量就大。也就是说，你越来越靠好行为被上帝接纳的时候，罪的诠释、罪的力量在你身上，显明出你是根本不能够使用神律法的，只能够靠着这位完成救恩的耶稣基督，你借着他的义，才能够被神所接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位救主，他被像石头一样被弃绝，但是上帝却称他。 上帝的爱在他的这位救主的身上被显明出来，他的耐心，他的包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切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谢谢你的能力在福音当中显明出来，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在他的作为当中显明出来。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每一天都需要这样的意义，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降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放在你手中，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儿女都摆在你面前，能够愿意被你所塑造，愿意结出果子，被你所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